三集。早期记忆研究是理解原型和个体性格的一个重要方法。知识与观察都促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早期记忆属于原型的一部分。为了说明问题，不妨举几个例子。就拿有生理缺陷的孩子来说吧，如果他有胃病，那么他的所见所闻很可能都与食物有关。再拿一个左撇子孩子来说，他的用手习惯同样会影响他对事物的看法。有人也许会跟你谈起百般溺爱他的母亲，谈起弟弟妹妹的降生。如果有人有一个脾气暴躁的父亲，他也许会谈起曾经挨揍的情景。如果有人在学校里面是一个人见人恨的孩子，他也许会谈起被同学攻击的事儿。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信息，前提是要懂得如何去理解他们的重要性。理解早期记忆是一门艺术，需要有极大的同情心，极具有能够设身处地地感受儿童早期境遇的能力。唯有具有极大的同情心，才能真正地理解弟弟妹妹的出生对于年长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才能体会一个坏脾气父亲的虐待行为在孩子的内心留下怎样的阴影。说到这个话题，必须强调的是什么呢？任何形式的惩罚、责备或说教都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孩子和家长都不清楚哪些方面需要改正，那么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如果孩子他不理解自己为什么受罚，那么他只会变得更加狡猾，更加懦弱，而且他的原型也不会因为惩罚和说教而发生任何改变。生活经历本身不足以改变个体的原型，这是因为生活经历与个体的统觉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只有了解了基本人格才能有所改变。仔细观察一个身心发育不良的孩子的家庭就会发现，尽管这孩子看上去都很聪明所谓的聪明指的是能够正确地回答问题，然而其言谈举止和面部表情无不流露出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当然聪明呢不一定指的是说拥有常识这些孩子身上都有一种个人特有的，我们称之为私人的心态，一种神经症患者特有的心态。就拿一个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他明明知道数窗户是一种无意的行为，却就是停不下来。而一个对有益事物感兴趣的人，那是永远不会这样做的。精神失常的人，往往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言谈方式，他们从来不依据常识说话。而依据常识说话，恰恰是社会兴趣的高度体现。比较一下常识判断和个人判断，就不难发现，基于常识的判断，往往是正确的。常识可以用来区分好坏。尽管用简单的常识去判断复杂的情况，它免不了出错，但是随着常识的积累更新，这些错误呢，往往会自我更正。不过那些只关心自身利益的人，却很难像他人一样轻易地区分正误。实际上，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会暴露自身的不足，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在旁人眼里那都是明明白白的。以犯罪为例，你询问一下罪犯的智力、理解能力及犯罪动机，不难发现，罪犯总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很聪明、很勇敢。他觉得自己实现了某种超越，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智商超过了警察，他是别人的克星。在他眼里，自己是一位十足的英雄，却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真正的英雄行为相差十万八千里。他缺乏社会兴趣，因而呢，总是把精力放在生活中无益的事情上面。而这一点与缺乏勇气和性格懦弱是分不开的。然而他自己对此并不知晓。那些关注无益事物的人呢，常常害怕黑暗，害怕孤独，总想和别人待在一起，这恰恰就是懦弱的表现。 事实上，制止犯罪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人人都知道，犯罪纯粹是懦弱的表现。众所周知，有些罪犯到了而立之年会选择工作，选择结婚，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会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力争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这是为什么呢？拿夜贼来说，一个30岁的夜贼哪能比得上一个20岁的夜贼呀？20岁的夜贼身体更加强壮，脑瓜更灵活，而到了30岁，罪犯不得不考虑换一种生活方式了，因为光靠犯罪很难维持生计。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浪子回头或金盆洗手。另外一个呢，与罪犯有关的事实啊，需要牢记在心，那就是加大惩罚力非但不会吓到罪犯，反倒会激发他的英雄情节。要知道，这罪犯呢，通常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在那里呢，没有真正的勇气，没有自信，没有集体意识，也没有对普世价值观的理解，这样的人是很难融入社会的。神经症患者呢，不太可能创办一个俱乐部，而且对于一个广场恐惧症患者或精神错乱的人来说呢，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问题儿童或有自杀倾向的人呢，从来也不会结交朋友，各种缘由呢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不交朋友是因为他们的早期生活是自我封闭的，他们的原型把他们引向了错误的目标，引向了生活中无意的一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个体心理学为神经症患者提供的教育和培训项目。这里面所说的神经症患者，包括患有神经症的儿童、罪犯以及那些试图借助酒精来逃避积极生活的人。为了快速有效地找出问题的根源，一开始呢，我们会询问患者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患者往往会把问题归咎于新的环境，然而这只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具体问题出现之前，患者就没有为环境的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点呢，在随后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如果一直是顺风顺水，那么患者原型中的错误就不会显现出来。然而新的环境带来了新的考验，患者必须根据自己源于原型的统觉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是机械性的，而是创造性的，并且与左右其终身生活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早期个体心理学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应该抛开遗传及其他独立因素的影响。结果发现，原型会根据统觉对生活经历做出回应。因此，要想取得任何进展，就必须对统觉进行深入研究。至此呢，我们总结了100多年前的个体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个体心理学在新的领域里面走了很长的路。众所周知，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理论和精神病学理论。一位心理学家可能选择一个方向，另外一位心理学家可能选择另外一个方向，谁都不相信别人的选择是正确的。也许这读者也应该这样，不要轻信盲信，最好呢能够对各种理论进行一下比较研究。这样啊，你会发现我们并不认同以美国心理学家威廉麦古都为代表的策动趋利心理学，因为他们所说的这个趋利包含了太多的遗传因素。同样，我们也不认同这个行为主义学派所说的条件和反射这样的概念，这是因为如果不了解个体的生活目标和努力方向，单纯以条件和反射来构建一个人的命运和性格呢，是毫无意义的。在上述心理学流派中呢，没有一个把个体的目标作为研究对象。诚然，说到目标二字，很多读者都会感到有一些困惑。的确，这个概念应该更具体一点，更明确一点。所谓目标呢，归根结底就是要力争活成上帝的样子，而活成上帝的样子当然是终极目标，即目标中的目标。教育工作者在引导自己或者孩子活成上帝的样子时呢，一定要小心谨慎， 事实上，我们发现，儿童在身心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具体的、更加直接的目标。儿童寻找自己生活中的强者，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榜样或奋斗目标。这个人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母亲。研究发现，如果母亲足够强大，那么即便是男孩也会把他当成自己效仿的楷模。之后呢，他们可能想成为马车夫，因为在他们眼里，马车夫是当之无愧的强者。如果孩子把马车夫当成奋斗目标，那么他们就会在行为、感觉和穿着打扮上刻意模仿，极力表现出与目标一致的特征。然而，只要警察一登场，马车夫立刻就会威风扫地。再往后，他的理想目标可能会变成医生或者教师，因为教师可以惩罚学生啊。这在孩子眼里，那才是真正的强者形象。儿童总是会选择一些比较具体的目标。研究发现，他们选择的目标往往是其社会兴趣的具体体现。有人曾经问过一个男孩，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他回答说，想当一名刽子手。这个就是缺乏社会兴趣的表现，因为男孩想要的是生杀予夺的大权，而能够主宰别人生死的只有上帝。他想超越社会，而这种想法呢，恰恰会让他走向生活的反面。想当医生的愿望同样如此。虽然医生也和上帝一样，拥有决定别人生死的权利，然而这样的目标是通过社会服务的方式实现的。